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独立日。美国东部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要求库尔德议会准备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投；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将安葬一名少年；美国驻乌干达大使馆警告说，位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以南40公里的国际机场可能会遭受恐怖袭击。另外，前六四学院领袖陈卫、于世文夫妇7月3日被中共检察机关正式逮捕。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要求库尔德议会准备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投。巴尔扎尼星期四在库尔德自治区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现在是我们自行决定命运的时候了，不要等待别人为我们做决定。巴尔扎尼要求议员们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组织公投，并且选择投票的日期。几天之前，伊拉克新议会结束了4月选举以来的首次议事，未能选出新的总理。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一直面对不断增强的呼声，民众要求马利基下台，由议会选出新的总理。但是到目前为止，马利基没有显示出准备下台的迹象。奥巴马政府说，伊拉克想要结束冲突就必须团结一致。伊拉克冲突目前已经造成了数千人死亡，政府面临被推翻的危险。在另外一方面，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将安葬一名少年。这名少年在一次报复袭击当中被打死，从而引发2天来的愤怒抗议。以色列警方准备应对葬礼后可能发生的更多骚乱，预计葬礼将在苏阿法特的阿拉伯社区居民做完星期五的祈祷后举行。星期三，在耶路撒冷一个树林中发现了17岁的少年库达伊尔的尸体。在此之前1个小时左右，身份不明的绑架者强迫他上了一辆汽车。以色列当局说，目前正在调查杀害库达伊尔是不是对3名以色列少年被谋杀进行的报复行动。本星期早些时候，这3名以色列的少年的尸体被埋葬。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地带集结军队，并且对哈马斯目标发动空袭。以色列认为是哈马斯谋杀了3名以色列少年。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星期四说，增加兵力是为了防御，以色列不打算加剧与哈马斯的冲突。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说，如果加沙地带的激进分子不停止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以色列军队就将采取强有力的举措。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驻乌干达大使馆警告说，位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以南40公里的安特贝国际机场可能会遭到恐怖袭击。美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在网页上说，根据情报来源，一个身份不明的恐怖组织7月3日，也就是星期四当地时间晚上9点至11点，可能会对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发起袭击。美国大使馆说，乌干达警方提供了有关的信息。乌干达警察总长卡伊胡拉对美国之音说，他并没有这样警告过美国大使馆，不过他表示警察采取了格外的措施来保护这个机场。他还表示机场是安全的。在此之前，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说，美国正计划加强一些海外机场的安保，因为有关方面担心基地组织可能在研制能够带上飞机的新型炸弹。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说，美国加强了一些有直飞美国航班的机场的安保措施，但是他没有透露为什么要采取最新的行动，或者哪些机场需要加强保安。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 在打击亲俄分离分子的军事行动当中，如果一些特定的条件得到满足，他将准备恢复停火。波罗申科星期四在总统网站上说，他与美国副总统拜登进行了电话交谈，商讨东乌克兰的局势。根据网站上的内容，波罗申科向拜登表示，如果能够确定双方会遵守停火协议，他将准备立即宣布恢复停火。另外，停火的条件还包括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监控下释放所有的人质，以及在俄乌边界建立良好的管制。波罗申科6月20日宣布实行为期一周的单方面停火，之后又将停火延长了三天。波罗申科后来表示，由于反叛组织拒不合作，他不再延长停火，并下令在星期二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星期四稍早，波罗申科更换了国防部的官员，任命瓦利里·谢列特为新任的国防部长，维克托·穆珍科为军队的总参谋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项新的民意调查在一些关键的事务上给美国总统奥巴马打出了低分，其中包括外交政策、经济、医保以及反恐等方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昆尼皮亚克大学最近的民调显示，33%的受访者认为奥巴马是二战以来最糟糕的美国总统，前总统乔治 W 布什紧随其后，28%的受访者认为他最糟糕，而35%的受访者认为罗纳德里根是二战后美国最好的总统，18%的受访者选择前总统比尔克林顿，15%的人选择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在最新的昆尼皮亚克民调中，奥巴马总统还在一系列事务上得了负分，只有40%的受访者支持他处理经济事务的方式，而只有37%的人支持他的外交政策。蒂姆·马洛伊是昆尼皮亚克民调项目的助理主任，他说
：“He's taken a pretty big hit as far as foreign policy goes. He's lost 10 percentage points as far as
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受挫很大，他在外交能力和外交处理方式这两个方面失掉了10个百分点，因此这对他影响很大。因为外交政策曾是他的优势之一，但现在不那么具有优势了。”
在民调低分和最近的一些政治失利之后，奥巴马仍旧试图团结支持者。奥巴马总统表示，虽然国会表示今年不可能处理移民改革问题，但是他会采取行政手段来继续的推进移民改革。众议院议长共和党议员约翰贝纳最近表示，他会发起一项联邦诉讼以阻止总统动用行政令。
You know, the Constitution,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president's job.
你知道，宪法上非常明确，总统的职责是忠实的执行法律。我认为总统没有忠实的执行法律。
Faithfully executed the laws.
奥巴马总统一直没有理会共和党的诉讼威胁，反而誓言，只要可能，他就会绕过国会，单方面采取行动。
Middle-class families can't wait for Republicans in Congress to do stuff. So sue me.
中产阶级家庭不能坐等国会共和党人为他们做事，要告就告我吧，只要他们什么也不做，我就不会为我想做些事而道歉。
外交政策一直是奥巴马总统的政治优势之一，但是美国两党政策中心分析员约翰·福杰表示，最近伊拉克的动乱似乎削弱了公众对奥巴马领导的信心。
But I think the problem for the president is the conditions on the ground aren't good, and he'll get some of the blame for that. So I don't.
我认为对于总统来说，现在的问题是伊拉克局势不妙，一些指责会落到他头上。所以我觉得，即使美国人在他们想做什么上观点并不统一，但对于总统来说，他也没有其他好的选择。
民调专家马洛伊认为，总统决定绕过国会单方面行事，在政治上既有潜在的风险，也有潜在的好处。
It's not easy for a second-term president, ever. Is the president going rogue?
第二任期的总统从来都是不容易的。总统是不是变得无法无天呢？他是不是武断的一意孤行呢？一些人认为是的，但是华盛顿一直陷入一种历史性的僵局。支持总统的人会说他没有其他选择了，而不支持他的人会说他超越权限了。
民主党人担心总统的民调低分会对他们参加十一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不利。专家们认为，共和党可能在众院仍旧保持多数，而且非常有可能夺走一些民主党人在参议院中的席位，从而再次夺取参议院的多数。如果这样的话，共和党将会在奥巴马总统最后两年任期控制国会的参众两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不断升级，相关各方一直争吵不休。在这场日益激烈的争吵当中，有的国家拿出历史记录当作宣称主权的依据，也有的国家向国际法院投诉，希望依靠国际的公法来化解岛屿的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愈演愈烈，毫无妥协的迹象。6月23号，中国海事局公布，中国又在南中国海资源丰富地区设立了四个钻井平台，其中一个设在中国和越南有争议的北部湾，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同一天，越南海岸警卫队说，七艘中国船只在一个中国钻井平台附近追逐一艘越南渔业资源监测船，造成两名越南人员轻伤，监测船严重受损。
中国非法设立石油钻井平台，向越南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派遣护卫船只，严重威胁了和平、稳定和海洋安全。
而中国则指责是越南船只主动撞向中方的公务船，并且要求越南立即停止挑衅。
中方呢也再次敦促越方立即停止对中方作业任何形式的干扰，立即撤走现场的所有的船只和人员，尽快呢使那片海域能够恢复平静。
中越两国都宣称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自从今年5月1号，中国在距离越南海岸120英里的西沙群岛附近设立石油钻井平台以来，两国船只屡次发生碰撞。观察人士担心，双方会有擦枪走火的危险。
Time and time again.
中国一而再地遵循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他们以为别的国家没有办法，以为这些国家需要中国，胜于中国需要他们。
海上发生意外或冲撞，或者有生命损失，会导致海上和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给政治领导人带来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压力。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和菲律宾海军在黄岩岛的对峙也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武装冲突的风险似乎越来越大。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对菲律宾放话说，中方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有学者分析说，中国很可能在南中国海和菲律宾打一场局部的战争，以转移国内政治和社会矛盾造成的紧张局面。
I hereby declare Exercise Carrot 2014.
6月26号，美国和菲律宾在苏比克湾开始了6天的年度联合海军演习。菲律宾海军表示，演习的目的是加强双方的两栖作战和特殊行动的能力，加强情报分析。虽然菲律宾海军表示这次军演是常规演习，和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无关，可是中国还是表示强烈不满。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指责菲律宾政府正在升级巴拉望岛上的乌鲁干海军基地，并且修建新机场，为美国海军进驻港口做准备。报道说，由于这个基地距离南沙群岛最近处仅100多公里，菲律宾的举动会加剧已经复杂的南中国海局势。
Well, I wouldn't say they're preparing for a deployment, but they.
我想菲律宾不一定在准备美军进驻，不过如果菲律宾遭到攻击的话，他们期待美国履行共同防御条约。如果中国采取挑衅和强硬的行动，美国会采取行动。
5月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对美国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中国宣称几乎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和菲律宾、越南、台湾、文莱、马来西亚存在主权争议。6月18号，中越双方在河内举行高层会谈，外交言辞中充满火药味。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指责越南非法干预中国钻井平台的操作，并扬言中国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保卫国家主权。
他的言辞暗示中国会用武力，或者中国认为动用武力是正当的。
如果中国威胁要主宰这个地区，一些人相信中国正在这样做，别的国家就会采取行动，设法反抗。
针对中国在东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的日益强势，菲律宾总统阿基诺6月24日访问日本时表示，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取消对日本军队的限制。
如果日本人民决定要重审日本宪法，尤其是因此会让日本更好地持续履行国际义务，进一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即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的话，我们不会感到忧虑。
莫斯科认为，一旦擦枪走火，不能排除局势失控的危险。
意外相撞或者擦枪走火的可能导致全面战争，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发生的。历史显示，一方采取行动，另一方做出回应，可以把小事故上升到另一个级别。
专家说，一旦真的发生武力冲突，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美国不会为这些国家去打仗，可是在另一方面，美国会向中国的某些立场发出挑战。
如果中国公然攻击越南，我想美国会采取激烈的行动。可是如果中国像现在这样蚕食，美国会继续加强越南海军，为越南提供情报和后勤援助。
观察人士说，不幸的是，中国目前认为美国立场软弱，北京一旦动武，华盛顿也不会采取激烈干预，所以有恃无恐。专家呼吁美国政府拿出清晰和强硬的姿态，遏制中国的跃跃欲试。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各地星期五将举行游行、野餐和释放烟火的活动，另外还有马术表演以及音乐会等，共同庆祝美国脱离英国独立238周年。首都华盛顿的7月4日庆祝活动将包括扮演历史上的名人，其中包括托马斯·杰弗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并且朗读独立宣言。星期五的晚上将在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举行一场音乐会，并且燃放焰火。参加音乐会表演的将有法兰基·维利、派蒂·拉贝尔、迈克尔·麦克唐纳、布偶明星，还有国家交响乐团。目前阿瑟飓风正在沿美国的东海岸向北缓慢移动，美国民众的庆祝活动可能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另外，在另外一方面，前六四学生运动领袖陈蔚和于世文夫妇5月底被北京当局拘留之后，7月3日被中共检察机关正式逮捕，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年多来，陈与两位曾经两次组织民间纪念六四死难者和已故改革派领导人赵子阳的公祭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袁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陈蔚，于世文的女儿于海月，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
大约就是5月26日是周一，5月26或者5月27，然后就是他们在美国的朋友就跟我打电话说，说就是跟他们失联了，然后就让我去找一下，打电话向家里问一下，看看有没有出事。然后我就打电话，然后我也找不到人，这样。”然后就是邻居说，然后，周一的时候被警察带走了。
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时，陈蔚和于世文同在中山大学就读，二人都是广州民运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六四活动被镇压后，二人未经审判即被监禁了1年半。出狱后，他们在郑州结婚，一直定居在那里。据于海月透露，陈于二人2013年4月在河北正定县举行六四公祭活动时，曾向当局备案，但未得到答复。正定是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政坛起家的地方。2014年2月2日，他们又在前中共总书记赵子阳的故乡河南滑县举行了公祭活动， 当时还有人摄像，可能是当局采取拘押行动的先兆。于海月说，
就是他们说可能是因为早就这么决定了，然后那个只是举证什么的。
陈于二人被刑事拘留的时间达到最长期限37天后，检控方宣布正式逮捕他们。目前陈于在中国的亲友聘请了2位律师打官司，但律师还未获准与当事人会面。作为女儿，于海月支持父母的民主理想，但也为他们的身体担忧。她说，
我觉得一方面的话，我支持他们的理想，因为就是对中国抱有热忱的理想，那我当然是支持的，对吧？当然他们被抓我也挺担心的，因为毕竟我爸妈年纪也不小了，也都40-50岁的人了，而且我爸妈身体一直不是很好。
于海月表示，律师认为陈玉二人一旦判刑，刑期可能在2-3年左右，但根据他自己在网上查到的信息，聚众扰乱公众场所秩序罪最高刑期可达5年，有的甚至被判10年监禁。中国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因参与6·4纪念活动而被捕时，罪名也是类似的寻衅滋事。美国之音记者袁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首尔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首尔先于平壤，导致了多方的猜测是不是中国对朝鲜有不满情绪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星期四抵达首尔，对韩国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了盛大传统的欢迎仪式，随后朴槿惠和习近平举行了会谈，着重讨论有关朝鲜的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所引发的关切。习近平对韩国的访问是这两位领导人就任以来第5次会面，更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访问首尔先于访问平壤。中国冷落拥核的朝鲜，加强同首尔已经蓬勃发展的经贸关系，向华盛顿和东京传递北京对朝鲜半岛南部非军事区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信息。在南部的韩国首都首尔，一些民众欢迎习近平的来访，但是北部的平壤近日则试射火箭和导弹，此举被认为是平壤对这位唯一重要盟友和燃料及食品来源大国领导人访问韩国的不满。习近平尚未同2011年掌权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过面，中韩两国领导人还将讨论加强北京同首尔的经济关系。两国去年的双边贸易额超过2742亿美元，与韩国同美国和日本两国贸易总额相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韩国的访问被认为搅动了东北亚的外交格局，引发了美日朝的暗中角力。有关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将起到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同盟的效果。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习近平对韩国的访问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打破领导人先访问朝鲜然后再访问韩国的惯例。朝鲜已连续2天试射导弹来显示自己在东北亚存在的价值，并以此行动表达对中国和韩国发展关系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对此低调处理，称朝鲜发射导弹与习主席访韩并无关联性。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在东北亚的重要盟国韩国，这项外交行动表明习近平想削弱东北亚国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增强习近平提出的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新安全架构的决心。按照惯例，新当选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对朝鲜半岛的两个国家有亲疏之别，和朝鲜有鲜血凝成的友谊， 而且中朝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仅存的信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韩国则是美国的军事盟国。这次习近平打破了从毛泽东开始的历届中国领导人的惯例，打出了一张先访问韩国的外交牌，令舆论感到惊讶。更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似乎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现出冷淡。习近平不但没有访问平壤，也没有对金正恩发出访问北京的邀请。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王军分析说，中国的外交现在更加务实，而且较少意识形态的意味。
国与国的之间的关系，利益是至上的，对吧？你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的人民，这个谋利益，这是国际关系的第一要务。所以呢，这个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思路来说的话，那么中国和韩国的这种这个关系，它显然是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国际关系，一个国与国的关系，对吧？无论是经济、贸易，还有这个包括科技的交流啊，这个文化的交流啊，这个各个方面的合作呀，对吧？中韩的关系现在都是非常好的，对吧？中韩之间都是这个有很多共同点。过去可能就会说这个在这个更多的是国际关系，更多的是考虑的一种政治要素，对吧？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价值观什么什么这个为先。现在不是，现在我觉得它首先是经贸利益。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的话，那么习主席先访问韩国，再访问朝鲜，甚至访问韩国是否去访问朝，是不是去访问朝鲜，我觉得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不过中国这次打出的先南后北或者只南不北的外交牌，并非只有务实外交和经贸优先这么简单。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习近平在韩国会见朴槿惠，加上两国之间2700亿美元的贸易大单，不但增强了中国和韩国的关系，而且在朴槿惠和美国主要盟友日本之间的关系打进了一个楔子，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习近平访韩正逢上星期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并承诺在东北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的国防顾问千英宇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绝不会错过这次机会去把美韩关系推向苦涩。习近平这次访韩恰逢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时机也许是偶然的，但是中国试图尽量拉远日韩和美韩之间的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尽管由于韩国曾经被日本占领，一些韩国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等历史原因，朴槿惠对日本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但是朴槿惠不会轻易落入中国的圈套之中。朴槿惠知道美国是韩国的安全保障，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基地驻扎有3万美军。朴槿惠曾催促习近平利用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来强迫朝鲜停止核试验，但是中国由于担心朝鲜内部不稳会波及到中国等原因，并没有采纳朴槿惠的意见，而且这样的立场使韩国和美国不安。一些中国学者公开承认，让朝鲜放弃核武器并不是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外交首要目标，也不符合中国最大的利益。就在习近平访问韩国，中韩联手的新闻占据报纸头版的同时，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一系列动向抢去了不少风头。7月1号，中国共产党建党生日的当天，朝日两国在北京继续双方上个月在斯德哥尔摩的谈判。采访谈判的多位日本记者称，朝日双方谈判取得了重大成果。朝方提出就重新调查绑架问题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 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直接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干部担任。日方高度评价朝鲜的橄榄枝，并在习近平抵达韩国的当天宣布部分解除对朝鲜的单边制裁，恢复双方人员往来。在日的朝鲜族人士可以汇款回朝鲜，朝鲜船只可以进入日本港口。共同社表示，日本部分解除对朝经济制裁是金正恩政权的首个正式的外交成果，意义重大。英国 BBC 分析说，朝鲜与日本改善关系将导致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减弱，此举除了能够牵制中国以外，朝鲜直接对日交涉还有可能成为朝鲜离间日美韩合作的一张牌。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外交突破被中国观察家评为中韩联手、日朝勾结、东北亚政治格局大改组。不过纽约时报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虽然日本和韩国之间存在诸多问题，白宫还是坚信日韩关系有扎实的立足点。中国和韩国之间的会谈可能出现的分歧，是华盛顿最近提议在韩国部署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来对抗平壤的导弹威胁。韩国的国防部称，一旦美方正式提出这个建议，韩国会加以考虑。中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韩国执政党国会议员孙仁春在接受采访时说，韩中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能进一步深化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国国内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样将破坏韩美之间的同盟关系。他认为总的来说，现在中韩关系要达到韩美同盟关系的程度，从当前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现状来看是很难的。韩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纠结可以从民调数字上看出。首尔峨山政策研究院的调查显示，韩国对中国的评价比上年高，不过同时民调也显示美国是韩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并且为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同盟国。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有西方的中国问题学者提出，研究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问题，不能够忽视中国的精神基础设施的现状。与此同时，有迹象显示，中共在反腐的同时，似乎正在试图扭转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缺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纽约客》作家伊万·奥斯诺斯最近出版新书，探讨中国社会的信仰和精神状况，其中特别提到，道教、佛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流派正在中国最贫困地区以及广大农村卷土重来。其中基督教在中国各地呈迅猛发展势头，他估计中国基督教徒人数目前在6000万至7000万之间，足以和中共党员人数分庭抗礼，令中共政权胆寒。谈到中共党员在各种信仰团体中的状况，湖南邵阳宗教信仰者朱明志对美国之音说，
这方面呢，我呢算是一个那个比较孤陋寡闻的人啊，当然我也就是说也见到一些这个呢体制内的一些人啊，就是说有个一官半职的啊，对不对啊？
对。天津的教会人士王峰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员参加教会是公开的秘密，参加共产党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不过这些党员参加宗教活动的特点往往是很低调。
我觉得有一些共产党的干部加入教会，实际上他本身啊，共产党也就无所谓的事儿吧，也是偷偷摸摸加入教会，他不敢公开的，共产党不敢公开的加入教会，有可能他也不敢公开他自己的身份。
奥斯诺斯认为，中共党员乃至一些干部加入各种宗教，说明中国社会出现信仰大空白。他说，中共镇压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与中国人民似乎达成了用金钱换自由的大交易， 但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不是钱所能满足的，更何况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民众还很穷，致富无门，而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均。共产党说教不灵，其他宗教受到打压，中国人却依然不断追求道德真理，这种情势势必反映到党内。天津的教会人士王峰说，
这一些人他很迷茫，他的工作上也不得不得志，他的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啊，到教会里来找一些安慰，因为教会里怎么也有一些个爱吧。我倒感觉到他们内部斗争很激烈，他是上边的权力斗争。
哈佛学者哈维·曼斯菲尔德说，尽管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表现了很强的自豪感，然而他们同时又觉得中国的崛起是在没有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很多分析认为，共产主义实际上已经不是这个国家的指导原则，因此中国人，其中包括一些共产党员，显然正在多方寻找生活的意义。报道援引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话说，中国存在精神和道德的空白，民众不信任政府，而共产党腐败虚伪，商业贿赂，权钱交易猖獗，中国媒体不是被审查就是被收买。他称中国的国内民族主义只是廉价烈酒。报道说，各种宗教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共产党员接受新的思想洗礼不足为奇。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在强力反腐的同时，正在针对中共面临的意识形态威胁展开行动。透露出来的中共九号文件要求铲除西方宪政民主以及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为抗衡传统宗教，浙江温州地区近来强令拆除了大批教堂十字架。近日，新疆地区中共党组织下发通知，禁止穆斯林地区的党员干部斋月期间遵守斋戒传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区前书记主教陈日军请求教宗方济各不要访问中国，他说教宗会被中国操纵利用。下面是详细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将在今年八月访问韩国，外界传言教宗可能考虑顺道访问中国，但是天主教通讯社引述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的话说，他会告诉教宗此刻不要到中国，以免被利用。今年三月，教宗方济各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的时候说，他在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后致信表示祝贺。三天后，他接到了习近平的回信。梵蒂冈和北京不断改善关系，引起人们对教宗可能反华的猜测。陈日军星期三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的时候说，为数不多的勇敢的天主教徒见不到教宗，而共产党会把一些非法主教介绍给他。密切观察梵蒂冈跟中国关系的西方分析人士认为，教宗方济各非常希望访问中国。多年来，梵蒂冈一直表示打算将驻外代表机构从台湾迁至北京，但是由于教宗在腐败和对待穷人等问题上直言不讳，所以中国对是否让教宗再发声讲话犹豫不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财政部长杰克鲁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步伐以及人民币需要进一步升值的问题将是下星期，也就是7月9号至10日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要议题。美国之音记者贝蒂报告说，杰克鲁并不认为网络间谍问题将妨碍世界两大头号经济体关系的改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杰克卢星期二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上说，他预计下星期的美中对话能取得更多进展。他谈到中国致力于对外资更加开放，中国人民币自2010年以来已经升值14%。
It still needs to appreciate more. It's undervalued.
人民币仍需进一步升值，它的币值仍被低估，这有损于中国的消费者，降低他们的购买力。谈到中国经济，有一点特别重要，那就是增加消费需求。在贸易做法方面，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坚持。
杰克卢说，这是事关两国相互信任的根本问题。人民币汇率低估会增加中国的出口，损害外国的竞争。他说，中国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扩大了汇率的交易浮动幅度，但他认为中国在走向由市场决定汇率的道路上是走两步，至少退半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认为，美国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China is tightening up credit.This is causing
中国在收紧信贷，这导致中国的经济活动放缓，同时中国正在大力反腐败，一些将军被捕，信贷紧缩减少了省级的一些大型项目。为了继续保持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一项弥补措施就是不让人民币升值。
杰克卢说，汇率市场化以及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经济将有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在一个公平环境中竞争的能力。
坦率地讲，我认为这符合中国的利益。看看中国的核心经济计划，他们在中共18大三中全会的内容，我刚才谈到的那些问题就是他们通过的既定计划的核心内容。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们能取得进展表示乐观。
他说，在中国宣布上海自贸区后，中国开放的进展有喜有忧。
我认为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开始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在关闭清单上，现在一些东西被从关闭清单中去掉。一个清单昨天刚出来，我们还没有仔细研究，但是初步来看，这对美国市场准入来说似乎并没有重大的利益。似乎有些方面开放，但是商业活动并不多。
上海自贸区被认为是美中正在进行的双边投资协定的一个范本。赫夫鲍尔说，中国经济改革步伐放缓的部分原因是中国新领导人努力加强对庞大的国家和省级经济的控制。杰克卢称赞中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但呼吁中国在建立所谓交通规则上做出更加持续不断的努力。他还希望讨论网络安全问题。最近美国指责中国军方黑客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that we do not view it as an acceptable practice.
我们不认为政府机构为了本国企业的经济利益而窃取商业机密是可以接受的做法。这里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在整体上阐明了立场，而且也非常具体地做出了明确表示。毫无疑问，但这是我们之间一些分歧的根源，我们需要就此进行接触，继续接触。我认为双方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表示，中国也是美国网络间谍的牺牲品。赫夫鲍尔说，奥巴马政府试图明确区分商业间谍和政府间谍。杰克卢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不大可能威胁到全球金融稳定。他说，中国有内部管控的必要措施。赫夫鲍尔说，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比地缘政治关系更加牢固，双方在地缘政治上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当分离主义危机在乌克兰东部两个小地区持续之际，其他地方正在努力使经济重新步入正轨，其中包括南部的港口和旅游城市奥德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鑫从乌克兰发来的报道。
当下正是暑期旅游旺季，然而奥德萨的商店、酒吧和咖啡馆的主要步行街大体来说却冷冷清清，没有什么顾客光临。 正如很少有乌克兰人冒险选择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度假，许多俄罗斯人也对奥德萨心有余悸。俄罗斯媒体把乌克兰革命形容成法西斯主义，并把关注点集中在发生的暴力事件上。五月，在奥德萨的工会大楼，数十名亲俄人士在与反俄示威者的冲突中丧命于双面夹击的燃烧弹。事件的确切情况仍在调查中。早晚中，这里的部分桌椅用于搭建阻挡反俄示威者的街道路障。现在，咖啡馆的老板弗拉迪斯拉夫·巴斯非常思念以前的俄罗斯顾客。
最主要的问题是俄罗斯游客，现在不幸的是他们因为俄国的宣传恐怕不会来奥德萨了，但是他们应该明白我们爱他们，冲突只在于政府之间，游客可以来，在这儿不好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俄国人身上。
奥德萨为游客提供阳光和海滨，而大海也是这座城市通往世界的门户。这个位于黑海上的深水海港便于它与俄国、土耳其和地中海联系，数十亿美元的货物通过这里转运到世界各地。危机使得投资商和其他企业管理人员精神紧张，但是奥德萨市雇主组织的希尔盖说，奥德萨将很快恢复过来。
奥德萨是一座有其独到之处的城市，你不能说所有这些事情彻底改变了一切。奥德萨很早以前就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了，很自然的，我们与俄国有很多联系，但并不是关键联系。
奥德萨仍需要更多的游客，最近奥市正设法吸引乌克兰游客，以弥补俄国游客流失造成的空缺。据副州长卓亚·卡赞日介绍，奥德萨主打其好客、美食和大都会随意的生活方式。
奥德萨闻名于世，有城市品牌效应，来过的人都想再来。我们有一句谚语，人生只有一次，所以在奥德萨度过吧。
不安定对经济和旅游从来都有害无益，所以在奥德萨，人们似乎很急切地想要结束冲突，恢复以往的经济和生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来自台湾的报道。台湾及其盟友美国和日本的政治观察人士说，过分依赖中国大陆市场会威胁到台湾的安全与稳定。他们认为加入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有助于台湾减轻对中国大陆的依赖。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李宝发来的报道。
来自美国、日本的一些国会议员和学者与台湾本地的一些同仁7月1号星期二聚集在台北，围绕台湾面临的机会和安全风险举行了讨论。他们普遍认为台湾过分依赖中国大陆市场对台湾相当不利。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四田贵对美国之音说，日本曾尝过在某些原材料方面过分依赖中国带来的苦果。
On Taiwan's case, surely if some...
他说，对台湾来说，当然如果中台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比如政治上的纠纷或者是突发事件，中国可能会停止出口某些关键的产品。比方说，中国曾切断向日本出口稀土。中国大陆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大陆市场占了台湾总出口市场的近四成。前台湾副总统萧万长在讨论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台湾与中国大陆越来越紧密的经贸关系已经引起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弹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他说，由于台湾跟其他国家、跟美国和日本这样的伙伴国之间缺乏自由贸易协定，台湾与中国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也使民众感到不安，起了疑心。前不久的太阳花学生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美国和日本原则上支持台湾加入美国倡导的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帮助台湾减轻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 不过，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塔克曼在讨论会上敦促台湾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安全挑战。他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继续保持沉默，我想看到我们像盟友那样携手努力，因为我们对民主、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发展有着共同的信念。史塔克曼议员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台湾能向美国申购更多的武器装备，以更负责任的方式肩负起自身的国防需求。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内阁星期二通过决议案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美国立即对此表示欢迎，称这将有助于地区的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二下午发表声明，支持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他说，在日本寻求为区域和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之时，这个决定是重要的一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说，
asks a statement from the secretary regarding the government of Japan's new policy。
国防部长哈格尔支持日本政府在集体自卫权的新政策。这一政策可以使日本自卫队扩大部署范围，并提高美日同盟的效率。
此外，美国国务院星期二也对日本的决定表示欢迎。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一直关注着日本关于集体自卫权的讨论。
We welcome the government of Japan's new policy regarding collective self-defense and related.
美国欢迎日本关于集体自卫权和安全问题的新政策。美日同盟是我们最重要的安全同盟伙伴关系之一。
哈夫说，美国珍视日本对加强安全合作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在决策过程中所保持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四在香港的立法会上，香港泛民主派议员向特区行政首长梁振英投掷玻璃器皿。事发之时，议员手持标语牌走向梁振英，并且呼吁民主改革。香港有线电视画面显示，抗议议员被保安人员层层围住后，向梁振英投掷杂物，其中一个玻璃器皿碎在梁振英的身边，但是并没有击中他。保安人员将数名抗议者脱离了议事大厅。梁振英拾起了一块碎片，放在了讲演台上，并且发表了讲话。他说，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家看得到，现在已经离场的立法议员向他投掷物品，包括现在已经被打烂的玻璃器皿，请立法会以及全社会重视这个事件及其发展的趋势。但是其中的一名抗议议员黄玉民被抬出议事厅，并且发表了不满。他说，侮辱他吗？这很简单呢，这个人只有689票，他有什么资格来管制香港？星期二，也就是7月1号，正值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约有51万港民走上街头，举行了抗议游行。香港警方在星期三清晨清场金融区逮捕了数百名示威者。香港警方说，大多数被逮捕者目前已经被释放。北京日渐加强对香港的监控，这一系列的上述事件高调反映了港民心目中日益加剧的焦虑。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三，美国国庆的前夕，来自46个国家的150位新的移民将在纽约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美国总统奥巴马向他们送来了视频祝贺，喜悦写在每一位新公民的脸上。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
Candidates, 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
来自46个国家的150位新移民星期三在纽约市公立图书馆跟随纽约州务卿举手宣誓后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有大约十多位。当他们领取了期待已久的美国公民证书时，喜悦都写在他们的脸上。
我今天很开心啊，就是能成为美国公民。
颁发给我们的公民证那一刻吧，可能是挺期待、挺激动的。
哦，很开心。
奥巴马总统向新公民送来了视频祝贺，他说：“今天。”经过了漫长旅程抵达这里并做了庄严宣誓后，现在你已经拥有了一个美国公民的所有权利，但公民的特权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他要求这些新的美国公民利用拥有的自由和才华为这个国家和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如同奥巴马总统所说，把美国连接在一起的不是单一的文化、种族或意识形态，而是机会、平等、自由的原则。
有机会可以那个参加政府工作嘛？可以那个投票，可以投票选举好的那个总统嘛？
来自上海现年60岁的叶明安说。
最大的意义就是说我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的一份子，最大的意义就是
美国。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美国各地星期五将举行游行、野餐、释放烟火、马术表演和举行音乐会，庆祝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238周年。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7月3日举行国庆酒会，许多台湾高级官员到场祝贺，其中包括台北市市长参选人国民党籍的连胜文和无党籍的柯文哲。美台官员在酒会上都表示希望民主、法治和人权是维系美台双边关系的核心价值，对目前美台关系的发展表示充分的肯定。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张佩芝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星期四举办美国独立238年庆祝酒会，酒会开始，驻守琉球的美军陆战乐队演奏美国国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马启斯在致辞时表示，
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市场都是美国和台湾人民共享的，也是维系我们长久友谊和亲密关系的核心价值。
马启斯表示，过去35年来，台湾关系法是美台双边关系的基石。台湾总统马英九也送花篮表示祝贺，并由外交部次长石定代表参加酒会。
在这里，我首先代表中华民国的人民以及中华民国的政府，向我们最好的朋友美国表达我们对诚挚的祝贺之意。
石定表示，台湾和美国一样，坚持民主、自由、人权、和平的价值与理念。台湾跟美国的友好关系正是奠基在美台共享的核心价值和理念之上。他说，在促进全球民主、自由与人权的道路上，中华民国一直是也永远会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和伙伴。石定表示，台湾感谢美国一贯重申遵守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湾的6项保证的安全承诺，也非常高兴美国公开欢迎台湾有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也就是 TPP。 美国在台协会举办的国庆酒会每年都灌溉云集，许多台湾高层官员都会到场祝贺。今年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总统府秘书长杨敬天、立法院长王金平等人都先后到场致意。
众所瞩目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连胜文和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也先后出席这场庆祝酒会。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